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存着一个满心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用音乐，让我们能够用歌唱，从我们心里面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我们也能够听你自己的话，主，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看万事都有限，但是唯有你自己的话是没有穷尽的。主，你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我们依赖，我们依靠你自己的话。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不管是我自己，还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的圣灵用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动你自己的善功。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在12月3号的时候，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啊，我们提到，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把人造成了一个有灵性的活人，或者是说有，创世纪里面就讲说有灵的活人啊。可是人的祖先亚当夏娃，那么堕落了之后，人的灵就死掉了。那我们在圣经上面，上次讲完了之后，有人问我，那么有的人认为是人有灵魂体啊，那么有的人呢认为只有灵魂和体，所以这个叫做三元论跟二元论啊。那么如果你是主张三元论的话，那么从圣经上面看，就是我们的灵死掉了。我们过去可以敬拜神，我们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之前，他们可以跟神沟通，可以明白神的话，可以听神的话的那一部分已经死掉了。那么如果你是主张二元论的话，那你只相信人有灵魂和体两个部分，那么就是我们原来在灵魂里面那一部分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和神沟通的那一部分死掉了，在黑暗里面我们失去了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情，或者是说跟神沟通的这个能力。我自己是主张三元论，为什么呢？其实圣经里面两种都可以都有讲到啊，它不是讲到说非得只有一种。那我自己是主张是三元论，因为呢比较让我能够容易理解，让我也能够容易想象是怎么一回事儿啊。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这个灵就复活了，就活过来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属灵的征战就有了。我们都晓得死的人啊是不会有征战的，对不对？有没有啊？不会有的啊，死的人是不会有征战的。所以当我们的灵在死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征战。圣经上告诉我们，上次我也讲过了，那么我们是被撒旦所管理，被他所控制，然后被这个世界上的邪灵所控制的。虽然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随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愿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仍然是受他的管理。那当我们信了主之后，神就把我们从那个里面把我们救出来，然后我们变成他自己的国度里面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属灵的征战。那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其实你去看新约圣经啊，不管是主耶稣也好，或者是使徒们，比方说保罗，或者是约翰，或者是彼得，或者是雅各，你都看见圣经里面不停地在那里警告我们，要我们在这世界上过一个忠心信靠主的生活。而且他告诉我们，不是只是劝我们哈，也不是说给我们一个 suggestion 或者是建议，他是命令我们一定要谨守，一定要警醒，好像士兵面临打仗一样哈。那么这个就是从圣经上让我们看见，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走这一条天路，我们要继续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然后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主的面，在那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我们谨守警醒啊。为什么？因为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如果一个人当他信了主之后，他说他自己没有这种挣扎，没有这种征战，或者是说跟罪恶抵挡，或者是跟魔鬼抵挡，或者是跟我自己里面的罪抵挡，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了主了，但是他却没有这种征战的话，那么这个人从圣经上面看，要不然他就是没有重生，要不然他就是一直活在罪的当中，享受罪中之乐，所以对他来讲是没有挣扎的，没有征战的。当然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很感谢神。如果你信了主之后有这种挣扎，你一信主之后你就开始有这种挣扎，对罪恶的挣扎，对自己的里面的罪的挣扎，你感到这种征战，你应该很感谢神。为什么？这就是你重生的证明。今天呢，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要先从第十节到十三节。那么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读过了，但是我说了我会离开那个，然后去讲我们灵体的事情哈。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spiritual being， 如果用英文讲的话。那今天呢，我要回到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先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的大原则，从第十节开始哈。那么第一个大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敌人是谁，对不对？如果我们打仗，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那我们就乱打一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在韩战的时候，有一次美军呢就去轰炸，结果炸得很高兴，回来之后才发现是炸到自己的人啊。那么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不正的掌权的是不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我们看到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哈，第十二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是魔鬼，是撒旦。第十二节我念一遍给你们听啊，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其实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恶魔，这个撒旦，那就是我们的仇敌哈。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撒旦没有放过我们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像一个吼叫的狮子哈，随时的，甚至他说他像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像一个幼狮，在那里蹲在那个暗处，随时随地想要出来，要吞吃人哈。那这就是我们所碰到的。那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那边呢，他就是称他做世界的王，他说他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他的管理之下。那么在第十二节这边，他提到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到底是指的是谁呢？前面一句话他说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是不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王的、做领袖的，或者是说在政治上有权力的这些人呢？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所以我们晓得不是这些人，乃是什么？乃是在那个背后，或者是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这里它是指的邪灵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啊，我在这个荧幕上也有哈。那么这是保罗当他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么他就讲到这些事情，他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看到没有，撒旦是有猜疑的，就是我们在圣经上所说的这些邪灵，或者是说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它不是指的我们在民间宗教所相信的那些人死了之后会变成鬼，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子讲过，人死了之后不会变成鬼的，人死了之后你的灵魂，如果你信了主，你就立刻与主同在，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没有信主，你的这个灵魂就等在一个地方，将来主要审判，不会变成鬼的。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一些什么中原呐、就是在台湾也有，在我想在大陆现在也慢慢有了哈，然后在其他东南亚的国家都有。然后有人就会告诉你，七月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出去旅游啊，对不对？那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听到我家里面没有这样讲啊，但是呢，我朋友小家里面都告诉他，你千万不要去游水哈、那么在那一段时间，千万不要去游泳，为什么？因为有水鬼会把你抓下去。 这是我们过去常常听到的，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撒旦的猜疑。那么从哪里来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启示录在十二章第七节，我想请你们一起念好不好。在天上所以当撒旦被从天上赶下来的时候，就有一批天使跟着他。那撒旦是谁呢？撒旦就是天使长，然后他是犯了罪的天使长，然后他被赶下来了之后，就有一批犯了罪的天使跟随他，一直到这个地上来。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在这天空树林起的恶魔征战，是那些败坏的天使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要记住，所以当人家跟你讲说这个什么哎呀什么鬼节啦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照样可以去旅游的啊。你信了主之后，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那么第二个大原则是什么呢？在第十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当我们面对魔鬼，当我们面对这些恶魔的时候，保罗，圣灵藉着保罗告诉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怎么做一个刚强的人？你知道，就是我们抵挡他，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方法。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念。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看到没有，他告诉我们要抵挡他。那我们凭什么抵挡他？这就是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的啊。我们只有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他就会逃跑。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为神。既然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人征战，然后他在十一节的时候，他又提到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既然我们不是与人征战，而且他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穿戴全副军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可以抵挡他的诡计。在这里很有意思哈，他说撒旦的诡计，这个是我们最难处理的。你知道他很多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就是猜疑。记得撒旦当他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当他在引诱这个亚当的时候，特别是夏娃，他对夏娃所讲的话，在那里面他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人猜疑神，怀疑神。你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常常很多时候会猜疑，对不对？容不容易啊？很普遍的，不管是在教会外面也好，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也好，甚至我真的告诉你，在教会里面也有。我自己做牧师，我常常看到这些事情。有很多人来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哇，你怎么这样子猜疑他呢？怎么这样子不相信，就怀疑你自己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会的，因为我们的个性，因为我们自己过去所碰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人有一种所谓的防备的心。很多时候人家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有的时候人家不经意的看了你一眼，或者是没有看你一眼，你就开始猜疑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告诉你，我们做牧师的，如果说有的时候眼睛看得不对的时候，那么该看的时候不看，不该看的时候看，人家就会猜疑，人家就说这个牧师怎么这么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都不理我，看到我也不跟我打招呼的。记得我过去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常常有人这样子讲他。那么他每次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啊是在看别的地方的。那不是因为他不看他，乃是因为什么？他的眼睛没有办法，他的眼睛当他看别的地方的时候，就是在看你。你们一定觉得很好奇哈，对不对？ 我告诉你，我真的碰过这样子的人。所以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我就在猜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的眼睛的毛病。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就这样，凭着人家的行为我们猜疑。你知道，撒旦就是这样子的诡计，他就是让人与人之间猜疑，他让人能够怀疑神，他让人猜疑神。当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看到没有，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神一定要保守你，所以你从这个殿顶上面跳下来，他一定要拖住你的。这些都是他的诡计啊。所以，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靠着人的话，我真的是相信，如果我们靠着人的话，我们是抵不过他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只有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才能够抵挡他，我们不能够靠人的。所以接下去我们今天就要从14节一直到20节，他就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到底是什么。那么在第14节到16节，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然后从第17节到20节，他在那里讲到读经、祷告、神的话。那么我盼望，我今天早上才发现，原来我少算了一个礼拜啊，这个月12月21号还是礼拜天，那我以为下个礼拜完了这就没有了，然后又到2018年了。不过总而言之哈，那么我在2018年开始，或者是2017年结尾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讲这些，我们在怎么样这个拿起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 helmet， 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头盔哈，还有呢就是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还有就是我们祷告。我盼望这是我们2018年我们国语部的重点，就是读经、祷告，或者是个人布道、传福音。我们很感谢神，那么我们新的一个学期，我们会有布道和传福音的这个主日学，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那我也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是为我们所认识的不信主的人，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在这一年里面能够神能够救他。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一些不信的人祷告。你知道有很多人跟我们接触，跟我们玩得很高兴啊，又是打球啦，又是郊游啦，可是当他进到我们房间，看到他的名字在我们的那个祷告册上面的时候，就吓死了。真的有一个人，他就跟我们这样讲，后来他信了主了，他说他一看到那个名字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已经恐惧了，已经有点恐慌了。然后后来他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回来信主了。所以我们要相信啊，所以这个是我想2018年。所以今天呢，我们看第14节一直到第16节哈。从第14节开始，他说，所以要站稳了啊。然后呢，到第17节呢是另外一个字，他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还有拿着圣灵的宝剑。这个戴上跟拿着是同样一个字，希腊字。那么在这个14节，他说要站稳了 ，stand 就是要站稳了，也是一个，这两个都是动词，主要动词，而且这两个都是命令句。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命令句，一个就是14节要站稳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第17节要拿着或者是戴上。OK， 这是他的两个命令。那我想我们拿着跟戴上，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讲哈。今天我们讲第一个命令，他告诉我们说要站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会被摇动。那保罗呢？他就以罗马的这个士兵的军装啊来做一个比方。我呢这个感谢神啊，给我找到了一个，因为我最近有一个这个software， 那 software 上面就有这个呢。那么我就想说既然你们很喜欢看 slide， 我就给你们看一看，说不定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啊，说不定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啊，那么这个罗马士兵，因为保罗当时他是被关在狱林军里面，对不对？所以他对罗马士兵的装备他是很清楚的啊。那我们先看啊，这是整个放在一起啊。那么 头上呢就是头盔，然后前面呢胸呢就是这个叫做这个盔甲啊，然后呢中间有一个腰带，然后再下来呢就是那个挡箭牌哈，就是我们所说的藤牌，对不对？最后呢是两个鞋子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宝剑，他的宝剑没有拿出来，是放在他的腰带上面的哈。好，我们看下一个，我们把它一个一个来看，这就是他的头盔哈，这是罗马人，我们有时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哈。那么在他的这个叫做 cheek， 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两颊，那有两个挡的东西哈。它是有的时候是皮做的，那么有两个挡，然后在后面它没有看出，没有照出来，那后面呢也有一个像皮一样东西挡住的，这是它的头盔哈。那么这是我们在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会讲，然后再下一个就是宝剑啊，这个也是啊在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会讲的啊。再下一个就是腰带，这是今天我们所要在第十四节主要看第一个，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第一件事情。那这个腰带呢是整片的哈，不是零零星星凑起来的，而且是皮做的。那我们看见它其实可以挂着这个刀在上面啊。OK， 这是腰带。那我们现在再看下面一个，这就是藤牌啊。这个藤牌呢是木头做的，里面是木头的，外面是用一层金属把它包着的。那这个金属很多时候是铜啊，铜做的。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藤牌是做什么呢？可以啊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啊。OK， 然后最后我们看它的鞋子。啊，这个鞋子跟我们现在鞋子不一样，不过现在好像慢慢开始流行这种鞋子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到？哦呀，特别是姐妹们啊，那么所以姐妹们，你们想想看啊，如果你追随这些所谓的潮流的话，其实你追到2000年以前呢、啊，不要追随潮流啊 ，OK？ 那么这个鞋子呢，就是下面有一片。这一片呢，你看它上面有好像一个白白白白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一种东西啊，当它在滑地上面的时候，它可以防止它，让它不会摔跤，就好像现在的这个打棒球的那些人啊，他们的脚那个鞋子下面都有一些钉子，对不对？然后打橄榄球的啦，这些他们都有啊。那这个其实你看2000年前他们的鞋子就是这个样子，只是不同的就是什么，就是它上面是用绑的。OK， 所以这个是整个罗马士兵他们的军装。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看完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圣经上面。第一件事情他说用真理的带子束腰，那真理是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不可少的。什么叫做真理？其实真理如果我们从圣经上面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特别是从英文翻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认识神，我们中文翻译成认识神，就是神的真理，就是 th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就是神的真理。还有一个主耶稣的认识，主耶稣的神的儿子的真道，这就是真理。其实这个也就是永生的内涵。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那边，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出来了。真理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信的是谁？今天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在上面哇啦哇啦叫你信，你要知道他讲的到底是有没有根据，还是他自己随便乱讲的，还是圣经上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谁？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哎，你怎么可以批评别人得救不得救？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批评别人得救不得救，乃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自己有没有得救？我怎么知道？怎么样祷告神才会听？这都是基于真理。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样的祷告是合神的心意？我怎么知道哪些是虚假的事情？ 我怎么知道哪些是假先知、假教师所讲出来的东西？就是根基于圣经，这就是真理。束腰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必须要受真理的束缚，必须要受圣经真理的束缚。一个士兵如果没有束腰，看起来松垮垮的，好像穿了睡袍一样，不能打仗，而且也没有纪律。这是第一个，用真理束腰。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真理束腰这个字哈，是一个动名词，所以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动词，它是用来修饰前面那个站稳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命令，一个是站稳的，一个是什么？带着然后拿起，这就是这两个命令。然后我们怎么样站稳？第一个就是用真理束腰，第二个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护心镜是用来保护心的啊，保护心在左边还是右边？你们也搞不清楚。不管怎么样，这个地方并不是指的我们的这个心哈，乃是指的我们整个人哈，我们里面的那个，这个表示出来我们人的整个人，它让我们这个人的心不要受到攻击。为什么用公义呢？这个地方它就告诉我们是神的公义，是神的义。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信了主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他在这个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神当我们信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就把他自己的义加给了我们，他把他自己的公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这就叫做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善行，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义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评断然后接受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的义行或者是我们的善行摆到神的面前告诉他说你要接纳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的。只有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那么神的义在我的心里，撒旦没有办法攻击。撒旦是一个没有真理的，当主耶稣在评论撒旦的时候，他说他是从开始就说谎，撒旦是以说谎起家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如果我们说谎，我们就是被他所控制了。让撒旦没有办法控告我，也没有办法攻击我。为什么？因为神的义放在我的身上，加在我的身上，我们因着信而接受了神的义，接受了神的公义。这个另外一件事情，除掉了我心里面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罪是什么罪呢？就是骄傲。因为我们自以为义，我们觉得神应该要接纳我，我比他好多了。当我们接受神的公义的时候，那就真的是把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骄傲拿掉了。第三个，以平安的福音，好像人穿鞋子一样，我是这样用我自己的了解哈。那穿在脚上，脚是用来做什么的啊，弟兄姐妹？踢人的？不是的，脚是用来走路的。对一个士兵来讲，当他在战争当中，他不骑的，他会碰到各种不同的路况，各种不同的地方，有的有石头路，有的是滑的，有的是各式各样的路，有很多这个杂草荆棘在里面的。当这个罗马士兵他的穿这个鞋子的时候，就保护他，让他的脚不会受到伤害，让他能够站立起来。当我们的脚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是站不起来的，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痛风的，对不对？ 当你跟痛风的人犯的时候，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一句话，他说我连站都会痛。你知道当我们的脚受伤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保罗在这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引用说啊，传福音的脚中何等佳美，没有错，这是圣经上的教导。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指的传福音的脚中，乃是指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当我们有平安的福音，对，像鞋子一样穿在我们的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站起来。这个平安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基督的福音，它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应该下面一个是罗马书，还是我忘记放上去了？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们会背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然后后面呢？我们既又因信，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有那个 access， 因着信，我们能够站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不会被摇动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即使在所有困难都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平安的福音在我们里头，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我们在患难中还是有喜乐，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第四个，他说用，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刚才我讲了，在这个在罗马兵丁啊，他们有两种藤牌，一种啊是圆形的，一种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长的，哎，那个长的差不多是可以遮盖他从胸以下到下半身。刚才我们看过了啊。那么很多时候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士兵啊，拿这种藤牌的是全部站在最前线最前面的。因为以前的打仗不像现在，对不对？现在打仗根本都不需要出去了， 你也不需要跟他短兵相接，但是以前的打仗是要短兵相接的，所以他们最前面的有人就拿着这些藤牌是保护他们。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过政报警察啊？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那些 protest， 对不对？看到那些真的是丢石头啊，丢火啊，丢这些酒瓶子里面放汽油啦。但是你看那些政报警察最前面一排的，他们就是带着那种高高的那种藤牌，是挡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挡那个火箭哈，那个恶者的火箭。那它是指的信德的藤牌。这个什么叫做信德？信德就是信赖，信，脑筋要信，我们的知识上我们要信，而且我们还要赖着他，死皮赖脸。我想我们不需要对人死皮赖脸，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对神死皮赖脸，就是真的是我们每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你曾经应许过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参加崇拜，我们真的是凭着神的应许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亲近他，他就一定会亲近我们。当我们用开口来赞美他的时候，他一定把天上的福气倾倒下来，这是他的应许。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就死皮赖脸的赖住他。我自己觉得神很喜欢我们这样子做哈。那我们再看到火箭，从那恶者来的火箭，你知道这个火箭啊，它的目的不但是射入我们的身体，而且把这个士兵身上的衣服全部把它烧掉，而且不但是他自己身上的，而且周围一切能烧的东西通通都被烧掉了，让这些人被困在火里面，让他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信德的藤牌，我们对神的信赖可以挡住这些各式各样的从撒旦来的诱惑跟撒旦来的试探，不管是从 不管是在道德方面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个性，或者是我们品性，嫉妒、发怒、贪心等等。当魔鬼撒旦第一次对亚当夏娃发出的第一个火箭，就是要他们怀疑神，结果把全人类通通都烧掉了。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些事情。这个火箭，你知道，不但是影响我们自己，而且会烧到别人。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定要真的是要明白我们所抵挡的是谁。当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也是对主耶稣发出来的火箭，就是要让耶稣怀疑神和神的话。但是我们很感谢神，主耶稣完完全全的信赖神，完完全全的信赖父神，相信父神是供应他一切的，他不需要靠着他自己，他不需要靠着别的东西，他不需要去敬拜别的东西，父神就是他唯一可以所依靠的。所以当亚当失败了之后，那个火把我们全人类通通都烧掉了，但是主耶稣因为他自己的信靠神，所以他挡住了那个火箭，所以让我们后面相信他的人，我们也跟他一样。还有一点很特别的，你知道，就是这个藤，这个刚才那个藤牌哈，是挂在腰带上面的。所以我自己在想啊，这个保罗啊，真的是神给他的智慧，圣灵在他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他是这样子讲，其实那个藤牌绑在腰带子上面是和真理有关的，真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真理的信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命令，要站稳了。我们靠什么站稳？第一件事情就是靠着真理，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认识。第二个是神的公义，这就是我们的把握，我们因信称义的把握。当很多时候撒旦会控告我们，告诉我们说，你看你这个样子，你根本就不像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不是靠着我自己的义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是靠着主耶稣，我是靠着因信主耶稣，我有神的义在我身上。第三个就是靠着平安的福音，靠着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福音。这个福音带来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信德，就是拿着信德的藤牌，我们对神的信赖，我们不怀疑他，我们可以抵挡从撒旦魔鬼来的试探，从他来的火箭。不但我们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我们能够彼此扶持，能够站立得住。弟兄姐妹，这就是第一个命令。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第二个命令，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很感谢神，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每次来到他面前，我们每次受到试探，我们每次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武器全部拿出来，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Stand